生命的福音，凯勒牧师讲章，由林涛老师讲述。
学习亲近神，零八属灵的生命。
亲爱的听众朋友，很欢迎您收听《生命的福音》节目。林涛老师等一会儿会为你分享上帝的话语。如果你对林涛老师所分享的内容有任何问题，欢迎您跟我们联络。好了，现在让我们一起收听林涛老师的分享。
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姊妹们，大家好。我们一起来探讨学习亲近神系列了。今天的题目呢是属灵的生命。在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当中，我们会查考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至十一节的经文。首先呢，请大家听我读出今天的经文，罗马书八章一至十一节。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以上就是神的话语。我们呢将会逐一的细看罗马书第八章，因为罗马书第八章是一篇很伟大的经文。或许你不同意，说约翰福音第十四至第十六章更加重要啊。但是至少罗马书第八章和约翰福音第十四至十六章都肯定是圣经中谈到圣灵的两篇重要的经文。在过去几个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一直的查考真正经历神啊是什么意思，并指出为什么基督徒说基督徒的生命不只是在道德上遵循指引或相信一些教义。我们说基督信仰绝对是一种体验得到的宗教，因为圣经说在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们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圣经一次又一次提到这一点。罗马书第八章十一节说道，然而 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圣灵住在你里面，圣经不是说圣灵来探望你啊，人们探望你以后他们就会离开了，但是圣灵住在你心里，而且是永久的住下来。这就是我们要查考这段经文的原因了。今天当我们仔细的看啊11节经文的时候呢，我们顿时明白圣经给我们许多关于圣灵本质的教导。然后呢，我们马上开始认识圣灵的工作。我将会告诉你一些事情是关于圣灵的本质，例如圣灵是谁，他的身份和位格，他们是什么呢？然后呢，我们开始进入圣经所说的圣灵在我们的生命里的三项主要工作。在这次的节目当中，我们不会完全的看到这三项工作，我们将会进入一系列的讨论。我们这次呢，只是开始这系列的讨论。你如果仔细的看圣经，在此关于圣灵的教导，你会发觉，这是相当值得注意的事情啊。我们学到有关圣灵的第一件事情，并不如上世纪出美国电影所说的那样啊，圣灵不是一种类似从月球而来的绿色薄雾，与牛群同行。人们曾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描绘圣灵。圣灵这个名称使人们马上联想到一个幽灵。当人们想到圣灵的时候，会联想到电流或者是气体。那我不知道你会想到什么啊。我们学到几件事情。首先呢，圣灵是神。如果你仔细的读8-11节，你就知道这一点了。你会看到当中使用一些同义词，他们是以同义词的形式交替使用。8-11节说道，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然而叫基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那看看这些名称，圣灵、神的灵、基督的灵，基督是耶稣复活的灵，他们都是一样的。这些名称都是可以互相交替使用的。这不是深入讨论三位一体神的时候，我们没有时间讨论这一重点。但是呢，我们认识到保罗所说圣灵住在你们里面，基督的灵住在你们里面，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以及基督住在你们里面的说法都是一样的。这些说法全都是一样的。那换句话说，三位一体的意思是什么呢？它至少意味着圣父、圣子和圣灵是一体。 在其中一位降临时，他们全都降临了。耶稣在约翰福音14:16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然后耶稣又说：我父和我都会到你们那里。耶稣在那里也是做同样的事。耶稣与保罗没有互相矛盾。耶稣交替使用这些词语，保罗也交替使用这些词语。这正是说，神会亲自降临，并且住在你们里面。没有其他宗教做出这样的声称啊。我经常呢，都是提到这一点的。
Thank you.
东方的宗教把神理解为万物的生命力，因此有些人对于神有更多的意识，但是他们呢，并不是以同样的方式去谈论神。你永远不会听到伊斯兰教说神降临并且住在人里面，那他们说一位伟大的神怎么能够这样做呢？那位伟大和超然的天地创造者怎能够这样做呢？差别就在于此了。东方的宗教不相信神是一位创世者，他们不相信神存在于宇宙之上，也不相信神存在于宇宙之心，并且创造宇宙。在某意义上来说啊，他们相信神是从宇宙散发出来的，或者说得好一点，宇宙是从神散发出来的，宇宙和神是一样的。如果你看看那些相信有一位超然创造主的宗教，比如伊斯兰教或者是犹太教，你会发现他们认为神降临并住在人里面这个想法实在是胡说八道的，是荒谬绝伦的，是不可思议的。有一位基督徒说，这不是胡说八道，却是荒谬绝伦的。我听了笑了不停，这是绝对不可思议的。这就是经文所说的，圣灵是神。圣灵不是一股力量，不是一束激光，不是从神散发出来的，也不是从神的一种延续。圣灵就是神，圣经一遍又一遍地说，因此神已降临住在你们当中。让我们在这方面多谈一点。我的祖母在她离世之前呢，与我们一起生活的时候，我的父母说事情将会改变。我喜欢我的祖母，幸好在我还年轻的时候她能够与我们一起生活。在她去世前，她和我们一起生活了好几年。一方面这是一件好事，因为祖母们都是颇为亲切的，他们可以送东西给你啊，他们可以买东西给你吃啊，与他们一起真的很有趣。另一方面呢，真正与祖母一起生活而不只是探望他们，却是一个挑战呢。有一些事情必须永远改变，例如我们的声浪必须改变了。在他的卧室旁边的家庭活动室，有些事情在晚上11点之后我们就不能够做了。我们和祖母建立了一种新的亲密关系，也带来了一个新的挑战。当他来与我们同住而不仅是探望我们的时候，各样的事情都起了变化，改变了。宇宙的创造主已经和你一起生活了，至圣者已经降临了，与你同住了。是想象自己住在一间小小的公寓里，这尤其是有助你去理解这一点呢。当你的客人来到了，无论你在做什么，你的客人也在做。同样的，无论你的客人正在做什么，你也在做。如果你住在一间小小的公寓里，你就注意到这一点了。但是如果你住在一座比较大的房间里，情况就有点不同了。可是在一间小小的公寓里，事实就是无论你闻到什么气味，你的客人也会闻得到。无论你正在吃什么食物，你的客人也可能会吃什么。无论你正在观看什么电视节目，你的客人也肯定 将会观看得到。坦白说，无论你正在阅读什么书刊，你的客人可能会读到的，就是如此。神进入你的生命中，现在你怎样影响他？你在吃什么，神也吃什么；你在想什么，神也想什么；你在读什么，神也读什么。神不是在远处看着你啊，你的一切都与神接通了。你拿起一本书来读，神就在那里，他正与你一起读。你正让他看到什么呢？你可以把这隐身得很远，但是你有没有因为意识到这位充满荣耀者与你同住而被融化了？一方面，你有没有让这事使你感到兴奋，并且向你发出挑战呢？任何一个特别的人真的来到你家里与你一起生活，都会令你感到兴奋，又向你发出挑战。至于那位伟大的神，更肯定是这样的了。那位伟大的神已经降临，与你同住，圣灵就是那位伟大的神了。这里从没有称他为圣灵，在此没有使用这个名称，但是肯定是指到圣灵。因为第十节说，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我希望你和我花一点的时间，我们一起默想这节经文。在这里呢，保罗要说的是，他是义的灵，他是圣灵，基督在你里面，你的身体已因罪而死了。当你成为基督徒的时候，你已经重生了，但你的身体不会停止朽坏。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课题。这并不表示你不能祈求医治。顺便一提，这并不意味着圣洁的生活不会给身体带来实质的影响。你经常发现的其中一件事情，就是你啊，如果真的致力顺服神，你在许多方面都不会像以前那样滥用自己的身体了。你可以从许多方面谈到这一点，但是这并不代表你的身体会停止朽化呀，这并不代表你会停止衰老啊，这并不代表你会不再染病生病，这也并不表示你不会死。当你重生时，圣灵已经进入你的生命、你的灵和你的魂里，并且满有生气和活力。为什么？因为义。自从我预备分享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已经不断地默想这节经文了。我一直在默想这节经文，因为它与我们大多数人所想的刚好相反。我的意思是啊，我记得当我和我的太太建立第一间教会的时候，教会有一个青年小组。当然，在一间规模比较小的教会里，我们是青年小组的组长，并且呢，身兼所有的职责。我们带领一个青年小组，有一群青少年参与。那些青少年自幼跟家人上教堂了，他们全都在相当受保护的家庭当中成长。那些青少年总是为一件事情而抱怨，他们说，当我听到那些见证的时候，我希望常有人呢到我们的教会里分享见证。我以前是那样的，但是我现在就这样了，我现在变成了那样了。我以往是跌入深处， 我以往呢在深坑里，但是现在呢主怎么样怎么样。那些青少年都听到这些见证了，他们说，哎呀，但愿我能够在我的人生后期才信主啊，那么我就能够拥有这一切了，我可以跑出来做许多许多我喜欢做的事情了，然后呢最后我才接受耶稣。那些青少年是非常诚恳的这样说，他们不像我刚才所演绎的那么直率和愚蠢。换句话说，你如果能义和生命两者兼得的话，难道不是更好吗？他们认为两者是对立的，我们所有人都这样想，我们心里想，你如果成为真正的义人，你不会活得那么快活，如果你想进入天堂，那是你必须付出的代价。但是这根本不是保罗所说的，保罗说，你的灵以因义而活过来，这表示是不义把你杀掉，你了无生气是源于不义，你受到伤害，麻木不仁，心地刚硬，生命崩溃，都是源于不义。死亡是什么？死了的东西会分解，死了的东西会变硬，死了的东西不能感知，死了的东西不能走动，义把你唤醒过来。 从前呢，你可能根本不明白这一点。你说，神、永恒，这一切东西又如何？罪使你瞎了眼，义把它除去，你就将会看见整个世界。在天地间有许多事情是人类哲学不能够解释的。英国大文豪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对他的好友赫瑞修说，赫瑞修，天地之间有许多事情是你的睿智无法想象的。当你成为基督徒的时候，你突然开始在全新的层次上看到各种各样的东西。植物是有感知的，它是活着的，但它的生命形态比动物低。植物可以感知得到部分的环境，但是不会太多。基本上，植物感知到的只是人类透过触摸而可以体验得到的东西。我猜想植物一定有其他的感官能力。然后是动物，动物是活着的，然而动物是一种更高的生命形态，它们可以感受环境中的各种各样的东西，是植物感受不到的。人类是一种比动物更高的生命形态。为什么？你说，人类有五种感官，动物也有五种感官。你是否相信有不公平的事呢？你是否相信有邪恶的事呢？你是否相信有罪恶的事呢？你是否相信有压逼的事呢？你是否相信有丑陋的事呢？你肯定相信，你必须相信。动物是看不到那样的东西的，那样的事情。动物无法感知那样的事，人类有更高的生命形态，因此呢，他们有更多的感知能力。当你成为基督徒的时候，你会突飞猛进，到达更高的层次。那些已经成为基督徒的人呢，都认识到这一点。当罪得到赦免，使你眼罩脱下的时候，你开始看到你以往从未想过的各种各样事情。你开始明白属灵的实况。之前你说，是吗？这是很基本的，这是平淡无奇的，这是很平凡的，这是美好的。我喜欢引用以下这个例子来说明活出基督徒生命是何等困难。在我过往的年轻小组里面，有一位16岁的女孩子，她相貌平庸，一个朋友也没有，当然也没有男朋友了。她感到非常的沮丧。当时我是一个20出头的年轻人，并且呢是一位比较愚笨的牧者。我尝试鼓励他说，你已经得到了所有重要的东西，你将会进入天家，你已经蒙恩成为神的儿女，你在基督里是个义人，你可以称义成圣，蒙神收纳为儿女，你已经得到了所有重要的东西。当时那位女孩她看着我然后说，你如果是不受欢迎，这一切有什么好处呢？你如果没有男朋友，这一切有什么好处呢？耶稣，是的，但是没有任何人约会我。对于一位16岁的人来说，那是正常的，不是吗？顺便一提啊，我知道那位女孩呢，她后来 嫁了给一个英俊的令人难以置信的男人，她得到那个男人及一切。这件事的美好之处，就是这位女孩在基督里成长，她察觉到，谁会在乎我丈夫的样子？当时我是一个20多出头的牧者，把珍珠放在那些在那一刻还未能体验他们的人面前，是愚蠢的做法。但事实上，这位女孩最终成长了，她开始看见，你知道吗？我将会变老和长出皱纹，我丈夫呢，也将会变老和长出皱纹呢。什么可以真正的持久不变呢？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呢？我得到什么真正的成就呢？那位女孩进入了生命的一个新层次，是不义使她失去活力和光彩，是不义使你没有了生气。我们看看那个女孩，她因为没有男朋友而整个人像是瘫痪了一样。圣灵的工作是什么？我们看看第5至第7节。经文说，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 圣灵渴望的是什么？耶稣告诉我们，当圣灵降临时，他要荣耀我。这是约翰福音14-16所说的话。圣灵将会带耶稣把此事向你显明出来。多年前，著名基督教神学家巴克说，他不明白圣灵的工作，直至有一天，他正在往一间教会传讲有关圣灵的信息的途中，才明白过来。他说，我记得在一个冬天的晚上，正步行往一间教会讲道，题目是他要荣耀我。那正是耶稣所说的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不是插一声啊，就立即的把能力赐给你。圣灵的工作不是使你能够做各种各样的事情，赐给你一种显而易见的能力，使你突然呢能够说话流畅，使你突然呢啊充满了勇气。圣灵不只是自动的、神奇的、机械式的赐给你力量，这不是圣灵的工作。如果你先看看圣灵渴望的是什么，你就可以成为一个蛮有能力的人。经文不是说，随从圣灵的人，他们的心思是放在圣灵告诉他的事情上。经文说，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这是一句充满热情的话。神的灵爱神的儿子，神的灵渴慕神的儿子，正如神的儿子渴慕圣灵，而圣灵渴慕父神，以及神的儿子渴慕父神一样，他们彼此相爱，他们互相热爱对方。巴克说，我记得在一个冬天的晚上，正步行往一间教会讲道，题目是他要荣耀我。当我转弯到达教会的时候，突然看见照在建筑物上的照明灯时，我察觉到这正是我的信息所需要的例证啊。当照明灯装好了，你完全看不到他们。实际上，你不该看到光线是从哪里射来的，你应当看到的是照明灯所照着的那座建筑物啊。这完全说明了圣灵在新约中的角色。圣灵是那隐藏的照明灯，把光投在救主身上。圣灵给我们的信息总不是注目在我身上，留心听我说话，到我这里来，来认识我。但是圣灵总是说，注目在耶稣身上，看着他的荣光，留心听他，聆听他的话，往他那里去，得着生命，认识他，尝到他所赐的喜乐与平安。我们可以说，圣灵好像一个媒人，是撮合天上婚姻的中介人。圣灵的角色是把我们与基督连接在一起，却把我们永远在一起。事实上，那个女孩只是说，你如果没有男朋友，这一切有什么好处呢？她的人生是一片死寂。有一段时间，她是了无生气的。那这是为什么呢？你如果必须有一个男朋友，你如果必须有一个喜欢你的人，人生才有意义，那么死寂便进入你的生命中，那全然是恐惧、瘫痪。 你如果抱着同样的态度来看待金钱，你如果抱着同样的态度来看待同辈，或者是抱着同样的态度来看专业认可，情况也是一样的。除非圣灵把你的心思从罪恶的本性转离，并把你的心思从一切东西转离，转到圣灵最喜爱的东西上。当你爱基督的时候，你就自由了。这将会是一种极大的自由，也是一种极大的力量，这是极美的生命。你不会在乎别人说什么，你不会在乎别人做什么，你可以面对任何事情。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是义的灵，它使你的灵因义而活，那是圣灵的工作。你是否认为义与生命是对立的？不是的。你了无生气是因为不义。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还有很多的话要说，但是让我们就在此停下来。你知不知道谁住在你里面呢？换句话说，住在我里面的是比我的祖母更奇妙的一位。你正在使他受到什么影响呢？他正在看到什么呢？你要谨记这一点，他永远住在你里面。圣灵其中的一项工作，就是向我们表明，在基督耶稣里的人不被定罪。因此，他进来，他永远住在你里面。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人就不定罪了。圣经并不是说，有时会被定罪，你若犯罪便会被定罪，但你若祈求宽恕便不会被定罪，然后你若犯罪便会被定罪。有人称这种想法为雏菊神学。你知不知道什么是雏菊神学？就是说，他爱我，他不爱我，他爱我，他不爱我的循环。耶稣不会那样做的，耶稣不会爱你之后又不爱你，接着又爱你，然后呢又不爱你。耶稣爱你，就爱你直到永远。因为耶稣爱你，因为他总是爱你，而且你不被定罪了，因为耶稣永远住在你的生命里，他从此不会离开你了。这是当中的意义。你的生命不应该充满着犯罪会被定罪这个意念，也不该因为害怕神会定你的罪而渴望成为义。坦白说，你应该深信不疑，因为奇妙的圣灵已经永远进入你的生命中，他永远不会离开你，无论如何也不会离开你。究竟你能做什么使你与基督耶稣的爱隔绝呢？在克西马尼园中，神临到耶稣基督对他说， 我将要以一切的力量去粉碎你。你还是那么爱世人吗？耶稣说，是的。他对神说，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既然耶稣基督能够承受神把地狱倾倒在他身上，既然他对你的爱是那么强烈，既然他是那么重视你，究竟你能够做什么使你与他隔绝呢？有些人很想知道，耶稣会不会对人说，我已经受够了。耶稣会这样说吗？在客西马尼园中，天父把无穷的苦难倾倒在耶稣身上，耶稣并没有这样说。天父不能阻止他，既然天父不能使耶稣的爱与你隔绝，那么你也做不到。所以你应该因着一生所做的事而被定罪，而你正在让这位心爱你的主耶稣看见你那些所作所为。也许你正在看一些主耶稣不该看的东西，你正在做一些与他的灵背道而驰的事情，你待人的方式与你读福音书时候所看见的圣灵待人的方式完全相反。我是不是要使你感到内疚呢？是的，我试图以神的怜悯来使你感到痛苦。我不会说，圣灵将会抓住你，来使你感到痛苦。我会说，由于圣灵不会抓住你，由于他宁愿自己被抓住，而不是把你抓住，以致他可以接纳你，永远得着你。所以，你怎能够这样对待他呢？圣灵住在你里面，不要叫圣灵担忧。不要叫基督的灵担忧。我建议你检视一下自己的生命，并且对主耶稣说，求你宽恕我，我为自己一直连累你去经历和看见的事情向你祈求宽恕，求你进来洁净我的生命。我的生命是你的居所，但我一直没有把它保持洁净。如果有一位客人或是你真正尊敬的人与你同住，你会经常的清洁房子啊，我会这样做的。最近有人来我家住，当然了啊，你一进入房子看到撒在那里的东西，你就会马上清理干净了。为什么呢？因为在某意义上来说啊，这不再是你的房子了，你正在分享你的房子。你想尊重你的客人嘛，啊，讨他的欢喜嘛，你自己的生命又如何呢？耶稣住在你里面，神的灵住在你里面，你洁净自己的生命，不是因为耶稣会定你的罪，而是因为他已经为你被定罪了。因此，你应该把自己的生命清洁干净。好，最后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你帮助我们。主啊，圣灵好比照明灯，我们需要那照明灯临在，让我们看见基督的美丽胜过我们生命中的一切，这样我们就能够胜过一片死寂的人生。求你借着圣灵成就这事。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谢谢您收听生命的福音讲道系列，盼望今天的讲道能够帮助你更认识基督和他所赐恩典。欢迎你跟我们联系，并且索取这次讲道的讲章。来信呢，请寄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或者是发电邮到本节目的专设电子邮箱 fuyin@liangyou.net， 也可以发短讯给我们，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在短讯内容前，先注明“生命”两个字。另外，在良友电台的网站也可以收听本节目。良友电台的网址是 www.liangyou.net。愿神赐福给你，再会。